上一期咱们讲了讲江泽民在文革期间不堪回首的往事，以及走资派二代目邓小平的复起。邓小平复起后呢，原来的一帮老兄弟当然呢也就跟着平反了。江泽民的老大哥汪道涵先是回到了机械工业部，然后呢又去了上海做市长。不熟悉汪道涵的朋友呢应该还比较年轻啊，但是大概率呢是认识目前被封杀的女明星兼资本家赵薇的。赵薇呢在找现在的老公之前呢，男朋友是京城四少中的汪宇。汪宇呢就是汪道涵的儿子。假如赵薇嫁给了汪宇，那叫江泽民一声世叔呢是没毛病的啊。扯远了啊，汪道涵呢在邓系中呢还不算大咖，那另外一位复起的大咖呢，我们在上一期的结尾提到了，那就是张爱萍。邓小平要想稳住中国的政局，单靠汪道涵这些技术型官僚肯定是不够的。枪杆子里出政权，那不是说着玩的啊。邓小平呢是在1923年开始搞革命的，张爱萍呢则是1925年开始，妥妥的属于这个中共的元老派了。1944年张爱萍任淮北军区司令员，1949年任华东军区海军第一任司令员，其实就是中国最早的海军总司令了。前面呢咱们还聊过中共和国民党在49年后的几次战斗，中国收复浙江的总指挥呢就是张爱萍。而且呢张爱萍能文能武，不是那种只会打仗的军官，他还是两弹一星的具体负责人。文革的时候呢，张爱萍被打倒，一直到邓小平复起，张爱萍呢也才跟着复起。此时张爱萍官拜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那可以说是邓小平在军方最关键的助力之一。我们在第一期的视频中说到啊，张爱萍和江上清是战友，而江泽民呢又是江上清的侄子，在江上清牺牲后被过继给了江上清。那所以说对于张爱萍来说，江泽民呢是故人之后。哎，咱们终于可以回到上一期的结尾了啊。江泽民找上了张爱萍问道，哎，您还记得江上清吗？那张爱萍呢自然是记得这个英年早逝的老战友的。江泽民和张爱萍一通砍之后啊，向张爱萍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张爱萍呢可以为江上清的墓碑题字。军队出身的人啊就是雷厉风行，张爱萍呢当天就把字给提了。那虽然说这看起来不是什么大事啊，但实际上呢这个就是一套血统的认证了。在这之前呢，江泽民是江泽民，江上清是江上清，江泽民呢最多只是个技术性的官僚。在这之后啊，江泽民呢就跟江上清绑定了，成为了中共元老认证的革命血脉。那官道生涯的天花板一下子就被打开了。武侠小说里啊，这个呢就是洗髓换血了。当然这件事情呢也是经常被轮媒拿来炒作啊，无非呢就是说江泽民呢是为了升官临时换的爹。那其实呢我也有质疑啊，只是呢我是从另外一个方向上去质疑的。邓小平在掌权后，高级官员升迁的四项标准呢是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那真的在文革里搞革命的啊，那都已经被邓小平给枪毙了。那所以这个革命化呢，我更倾向于是血脉背景。在当时的环境下啊，强调这种背景，一方面呢可以稳定人心，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拉拢中共的元老派。那毕竟再忠诚的无产阶级斗士，那一般家里也是有个孩子的嘛，是吧？但是邓小平呢可能并不喜欢这种背景，这从后来共和国的主要掌权者们的家庭可以看出啊。江泽民不论啊，胡锦涛、朱镕基、温家宝这些呢，其实论身份啊都是平民出身，但是呢都有非常高的学历，与红二代搞的那种推荐型的工农兵文凭啊完全不是一个质量等级。但是这个只是我的推测啊，邓小平毕竟也已经过世了，那没法反驳我。但是呢这不妨碍我认定邓小平呢是看不上红二代这个身份的。也不是说看不上红二代吧，而是说邓小平呢是唯能力论啊，你能力强，那我给你安上一个红二代的身份又如何呢？所以我一个猜想啊，就是因为江泽民太符合邓小平的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了，那以至于组织希望他能再革命化一点。那就跟很多不懂行的人以为读个 MBA 工资就会很高一样，其实大部分情况下呢都是领导特别欣赏你，想给你升职加薪，那所以公司呢出钱让你读个 MBA。啊，不是说你大学毕业了还没工作读个 MBA 就会有高薪的啊，不知道这个里面的逻辑大家能不能捋清啊。当然啊，这个只是我的推测，那我呢也不坚持我是对的。那轮媒非要说江泽民是靠认爹登上大位的啊，那就是你对，是吧？不管是哪种情况吧，总之作为爽文男主的江泽民在洗髓完毕后呢就开始狂飙猛进了。上期我们说了啊，1980年江泽民被汪道涵推荐成为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和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的副主任。1982年5月国务院建立了一个新的部委，电子工业部，江泽民又成为了第一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至于部长呢是张挺。那张挺在文革前呢是一机部的第三计划司副司长，也是自己人嘛。中国因为是社会主义国家啊，所以拥有非常庞大的国有企业，那一个部委够不够强跟他掌控的国有企业的多少有很大的关系。电子工业部看起来是个新部委，但是控制着将近1400家企业、4000座工厂，直接和间接管理着300多万员工。江泽民成为副部长后呢，马上多次前往各地的工厂进行考察。江泽民在做了大量的考察后呢，得出一个结论，他说严格的说，中国在工业制造方面落后于世界15年，在基础科学和技术上落后近10年，我们的生产水平、产品的质量和可靠性，乃至我们电子工业的经济效益都是非常低下的。我们的科学研究落后，新产品的研制周期过长，况且我们的工厂布局分散，既不能开展专门的大规模生产，也没有协调的统一。所以江泽民上任后的主要工作，一方面呢是要整合和搬迁这些厂子，把他们从大山沟里就近搬到城市，甚至呢直接搬到沿海城市去；另外一方面呢，则是要让这些厂子能够做出自己的产品，做出些利润，或者呢起码少给国家财政产 产生负担。江泽民提出了要把研发和生产结合起来，并且呢是整个中国最早的系统性提出要进行知识生产的官员。你别觉得这个没什么大不了啊，在政治凌驾于专业之上的时代，能真的想明白这件事情并且敢说出来的人呢其实是不多的。1983年年底，江泽民向国务院申报了电子工业抢救与发展计划。这个计划的着眼点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军用，军事方面电子工业部呢要造导弹和卫星，这个其实并不难啊，中国早就有基础了。另外一方面呢则是要发展民用电子产业，主要目标产业呢是电话、彩电、计算机和集成电路。1984年4月，长征3号火箭把东方红2号卫星发射到了太空，中国成为了第五个能够发射地球同步轨道卫星的国家，这个功劳呢自然也就归了江泽民。同样是在1984年，中国科学院计算机技术研究所的11名科研人员创办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机所新技术发展公司。那后来这家公司呢有了一个短一些的名字啊，叫做联想。为什么不少深红自媒体会批斗联想，但是为什么联想怎么批斗都不会倒啊？我想大家心里呢也有点数了。这些算是比较高科技的啊。1983年3月，原来主要生产雷达的四川无线电厂生产出了中国第一台国产彩电。86年呢又从日本松下引进了全中国第一条彩电自动生产流水线。这家厂呢通过一系列的并购，最终成立了一家集团公司，叫做长虹电子集团。只是埋头做事当然是不够的啊，还要学会做人。那当时邓小平是二代领导里的核心，在发生六四前呢应该算是偏改革派的啊，但是党内呢一样有偏左一些的保守派啊，比如说这个张爱萍就是保守派。那再比如说陈云呢是上海人，建国时地位仅次于毛刘周朱，比邓小平呢还要硬一点啊。邓小平主政时呢，尤其是叶剑英退休后，陈云呢被视为仅次于邓小平的第二号领袖。当时华东地区基本上都是陈云说了算，比如说当时华东地区财经委员会主任曾山，也就是曾庆红的父亲，就是陈云的副手。包括当时上海市委书记陈国栋、上海市市长汪道涵呢也都曾经在陈云手下混过。江泽民在上海待过不少年啊，上海话呢讲的贼溜，而且呢江泽民本人支持改革，但是绝对算不上激进的改革派，这让江泽民呢直接就成为了一个天然的陈派。当然这个只是我说的啊，党的历史上没有这回事儿，那个年代的历史啊很多东西呢我们是看不到的。那能够肯定的一件事情呢，是1984年的时候，江泽民带着显微镜、集成电路、微处理器等等找上了陈云，全程呢用上海话给陈云讲解了微电子的运作原理以及未来的前景。陈云对江泽民啊大加赞赏。随后人民日报呢就在一篇文章中呢把江泽民作为典型进行表扬，认为他既有技术又尊重老一辈。得到了大佬加成的江泽民呢又碰上了好时候。1985年，上海市的班子呢要换届，作为上海市市委书记的陈国栋和市长汪道涵呢都要退休了。看了前几期视频的朋友对汪道涵肯定不陌生啊，陈国栋呢我们没聊过，不过如果看一下陈国栋的简历啊，会发现呢他呢也是皖东北区的出身啊。实际上呢在抗战期间，陈国栋呢也曾经因为江上清的推荐担任了安徽灵璧县的县长。汪道涵呢当然是力推江泽民，陈国栋呢也很支持，一二把手都力挺，那江泽民入主上海呢自然是没有问题的。1985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芮信文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任市委副书记。7月，江泽民又被任命为上海市长。芮信文是谁呢？我们说了啊，江泽民拜的山头是保守派的陈云，芮信文的大佬呢则是改革派的胡耀邦和赵子阳。邓小平对上海的发展呢其实是不满意的，在讲上海王陈良宇那期我提过一嘴啊。改革开放之后呢，习仲勋在广东搞得有声有色，但是上海的发展速度呢却非常的慢。1980年到1983年之间，上海的经济增长速度呢还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那一方面呢是因为上海原来是文革的大本营，那很多人的思想呢一时转变不过来。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前面说的啊，上海是陈云的势力范围，陈云本人呢是偏保守派的。那所谓的保守不是说什么改革都不愿意干啊，而是说呢他们不愿意接受突然的大改变。改革派的芮信文任上海市委书记，偏保守派的江泽民任市长，其实呢就是一个派系妥协的结果。而看上去呢改革派是占上风的。为什么我说江泽民是一个偏保守的人呢？那一到上海，江泽民首先呢是马不停蹄的到各处考察，考察完之后呢，江泽民没有先弄什么好高骛远的事情啊，而是首先解决上海人的蔬菜和肉食问题。江泽民规划了大量的土地种植蔬菜，又通过谈判和其他省市敲定了长期的肉食合同。后来呢，这个也成为了大城市争相模仿的菜篮子工程。这之后，江泽民呢才开始着手改善交通运输系统，比如说修马路、建设新火车站、扩建国际机场、修客运码头等等。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呢，一直延续到后来陈良宇的任上。那很多在陈良宇任上完成的公共建设啊，其实呢都是从江泽民时期开始的。在我看来，什么是保守派呢？保守派啊，就是不追求快速的改变，那好好的打基础，基础打好了呢，再说变不变。那当然，顽固的保守派那是另外一回事啊，他们呢是什么都不想变。1986年7月，江泽民上报国务院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很快呢就得到了通过。八月，江泽民通过向外商募资搞到了32亿美元，用来实施他的计划。有人可能会问了啊，你不是说邓小平麾下的人马分成了保守派和改革派吗？怎么就没人给江泽民上眼药呢？首先一点呢，是中央没想到啊，瑞幸文和江泽民到任后呢，江泽民很快就把瑞幸文给架空了。瑞幸文呢是江苏淮安人，方言呢跟上海完全不通啊，而且呢之前一直在北方工作。江泽民呢则算地头蛇，加上原来的上海市委书记以及市长跟江泽民也是一路的嘛，所以黄菊和吴邦国两位上海副书记就非常直接的抱了江泽民的大腿。只有一些搞不清楚状况或者融入不了上海帮的官员呢，才会投靠瑞幸文。其次呢，保守派和改革派的争锋啊，它不在于经济，无论你是保守还是前卫啊，钱呢都是越多越好。在发展经济这个问题上啊，改革派和保守派的目标是一致的，所以江泽民的这些施政呢，改革派啊他用不着阻挠。改革派和保守派真正的区别啊，在于对民主的看法，那或者说一党专政的看法。有一些共产党人呢，他是真的相信民主多元能够给中国带来益处。1985年12月，上海同济大学的十名研究生上书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呼吁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民主进程。这其中呢，就包括如今还活跃在美国积极反攻的陈破空。从陈破空的《大上海震撼》这篇文章可以看到啊，陈破空等学生开始呢是不抱任何希望的，甚至担心呢自己会因言获罪。结果出乎意料的是，胡耀邦呢居然指派了两名中宣部的官员到上海和学生进行对话。那陈破空的原话呢是：会见顺利进行，我们向两位中宣部干部当面阐述了我们的政见，扩大民主，广采民意，实施政治体制改革，我们讲的激情，两位干部听得认真。我们的结论是，胡耀邦一位难得的中共开明总书记，中国的政治改革或许可能从党内改革派开始。从这段描述呢可以看出，胡耀邦呢是比较支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书记都支持，那学生们还等什么呢？这之后啊，学生们就开始发表各种文章，搞演讲，宣传政治改革，宣传民主等等。江泽民做了什么反应呢？第二年啊，也就是1986年5月，江泽民举办了一个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那给出的结论呢是欢迎西方投资，但是同时要抵制西方价值观，认为这种价值观会破坏中国制度的稳定，并且会削弱党的权威。而此时邓小平呢还是偏向于支持改革派的。1986年6月，邓小平在与赵子阳、余秋里和万历等人开会时谈到有关政治改革的话题。邓小平说，1980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呢应该要提到日程上来。你这边往下放权，他那边往上收权，必然会阻碍政治体制改革，拖经济发展的后腿。邓小平的这些话放出来之后啊，就不单单是学生们积极了，党内外的学者们呢也嗨了起来啊。比如说当时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所长苏绍志就说，政改要顺利进行，首先要保证言论、出版、新闻自由。中科大的副校长方励之则说呢，人民要拥有质询权和弹劾权。而邓小平呢没有禁止这样的声音，反而在6月28日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上做出了指示，要求中央数据处制定一个计划，用一年的时间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然后做出行动纲领。9月，国务院总理赵子阳宣布成立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10月30日，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与合肥市当地12所高等院校校长召开了有关民主办学的研讨会。问题呢就发生在这里啊，前面说了啊，中科大副校长方励之的言论，那校长都这么进步了，那学生就更行了啊。这边万里呢在合肥开会，那边中科大的学生们呢已经在学校里发小字报抵制合肥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选举了。那不但抵制啊，学生们呢还打算自荐参加选举。12月4日，方励之在中科大自己组织的人大代表候选人推举会上表示呢，民主只有靠大家的觉悟，争取到的呢才是可靠的，否则得到了是会被收回去的。方励之可不是什么党外的异议人士啊，他是共产党员，中科院的学部委员，中科大的副校长，共产党内的知识分子领袖。中科大呢跳过了党组织，直接推人大的候选人，当然是不行的嘛。那所以学生们搞的候选人推举呢，直接就被作废了。当然了，看过我之前做的64视频的朋友应该知道啊，学生领袖还有共产党里的民主派呢，他也不是傻子，不可能不知道这么做不会成功，主要目的呢还是要找个借口可以闹。那第二天呢，安徽的4000名大学生呢就上街了。那这件事情标志着86学潮的开启。安徽的事情和江泽民有什么关系呢？那安徽学潮开启后的第三天，同济大学就出现了有关12月5号安徽游行情况的小字报，然后呢很快就扩散到了复旦交大。12月9日，又有5000多名安徽的学生上街，不少共产党人呢也参与其中。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省市的学生呢也都加入了进来。大字报呢因为在文革中破坏力过大啊，已经在1980年被严令禁止了。可是呢在12月10号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大字报呢又再次出现了，口号呢也从要民主转向了要人权。这之后啊，大字报很快就席卷了上海的所有的高校，并且呢有向校外蔓延的趋势。12月18日，上海的学生终于出动了，1000多名学生呢以民主、自由、人权为口号开始了街头游行。江泽民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同一日呢前往了交大与学生们进行交流。 流。我稍微说一下江泽民和学生们的交流内容啊。学生们呢提出了很多要求，那主要呢是要要求新闻自由，允许贴墙报进行辩论，允许他们游行示威，并且呢要求政府不得对示威者打击报复。江泽民是怎么回应的呢？江泽民说啊，媒体是党的喉舌，必须报道对大众有益的事情。其实呢就是委婉的不同意学生们的新闻自由的要求，这是一个原则性问题啊。而有关游行示威，江泽民的回应呢则是只要不危害公共利益，就不会对学生们采取行动。这话呢其实又是一句废话，看似呢说不会怎么样学生，但是公共利益的解释权它在上海市政府的手上啊。那这一关混过去之后啊，学生们呢则开始质疑江泽民不是他们选出来的了。江泽民呢直接又开始忽悠学生啊。江泽民说，那我看到学校里有一个要求建立民有民治民享政府的大字报。江泽民还没说完，那一个捧哏的学生就打断他说，你知道这是谁说的吗？这个恰好呢就挠到了江泽民的痒处。江泽民回答道，这是1863年11月19日美国第16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在格里斯堡演讲中说的。然后呢江泽民反将一军，问学生们谁能够背诵这篇演讲啊。那没等学生们回答，老江啊直接开秀，用英语呢把演讲稿给背了一遍啊，把学生们搞得一愣一愣的啊。接着呢江泽民又将中国和美国做了比较，说明了两国国情的不同，并且得出一个结论，我们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价值与传统，存在着不同的问题。一个人如果只有粗浅的认识，他就不会明白在中国实行美国式的民主会有多么的危险。最后学生们被江泽民考得不知道怎么回嘴了啊，无奈呢只能不停地喊民有民治民享的口号。最后双方的会谈啊没有结果。但是你说江泽民在不在意结果呢？我觉得老江啊不在乎。学生们要是被摸摸头就回家啊，那不就是傻逼吗？那江泽民这么做啊，首先呢是要塑造自己愿意面对年轻一代的开明形象，不至于得罪死了改革派。当时呢人民日报等等代表着中央的媒体啊一直保持着沉默。作为地方官员呢其实呢都不知道中央到底是个什么态度。那隔壁台湾不就是突然民主了吗？然后呢江泽民又谈了中美国情的不同，中国不能走美国的路。这个呼应了邓小平在1982年9月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个其实呢也是个不太明确的东西啊。那个时候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什么谁也不清楚。就跟马云前两年刚开始鼓吹互联网加时是一样的啊。但是这样的解释呢无疑是给中央的大佬们啊一些新的思路，而最终呢与学生们的没有结果，说明他没有对学生们进行任何的妥协。这就又回到了江泽民在朝中的基本盘保守派。一轮下来呢江泽民几乎是各方面都照顾到了啊。反观其他的地方官员呢大多呢还是在观望，什么都没有做。谈判结束后学生们该闹呢还是要闹。那第二天5000多名示威学生涌上街头，到了晚上学生们呢包围了市政府大楼。江泽民呢又一次和学生们进行了会面，但是依然坚持不做任何的退让。第三天学生们准备搞西方游行那一套，瘫痪闹市区的交通，江泽民呢果断下令派出2000名不带任何武器的警察，温和地把学生们带上公共汽车，然后呢将他们送回各自的学校。学生们一下车啊发现有江泽民给他们准备的食物和水，那于是呢边吃边喝骂骂咧咧的回宿舍了。这个是学生们的第一波攻势。那攻势暂缓后呢江泽民再次表示愿意对话。第二天吃饱喝足的学生们呢再次上街，而且呢这次还有工人参与了进来。江泽民呢马上召集了全上海超过8000名党员到上海体育馆开会，要求所有党员行动起来阻止学生的抗议。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后世的中国的拆迁啊，套用的呢就是这一套。那首先党员啊拆到你家，你要是敢反抗啊直接停你的职。党员的亲戚朋友要是敢抗拒拆迁呢，那你也别上班了啊，你就去你亲戚朋友家坐着。那8000个党员啊，那联动的呢就是几十万人。那很多家长马上就去示威现场把孩子给揪了回来。工人呢那更好对付，那谁敢跟人去闹就扣奖金啊，这个威慑力堪比核武器啊，毕竟核弹丢下来那也不一定扣奖金啊。所以2天之内上海就恢复了平静，学生们呢都回教室上课了。而江泽民呢也遵守了自己之前的承诺，没有对学生们进行追究。学生们从19号开始正式上街，21号左右啊问题就基本解决了，只剩下零星的小打小闹。而其他地区呢就和上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像什么北京、天津、深圳、重庆、合肥的学生呢都还一直在闹。一直到12月30号，邓小平出面就学潮问题呢与胡耀邦、赵子阳等常委开会。会上邓小平表示，凡是闹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这不是一两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我们讲民主，但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能搞三权鼎立那一套。这套逻辑熟悉不熟悉啊？正是江泽民跟学生们开会时讲的。邓小平内心呢是支持改革的，但是呢他又是一个务实的改革派。那如果共产党连权都握不住了，还改个毛的革啊？当邓小平正式发话后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呢就发表了坚持4项基本原则是搞好改革开放的根本保证。警察呢开始上街逮捕游行的学生。第三天胡耀邦写信给邓小平承认错误，做了自我批评，并且主动辞去总书记的职务。同日86学潮结束。不过邓小平呢没有过于追责，学生领袖呢没有受到处罚，领着学生们上街的共产党员呢最多也只是遭到了撤职或者调任的处分，这个也为后续六四事件埋下了伏笔。很多 多人误以为江泽民是因为六四事件才成为总书记的，其实呢不是这么简单。江泽民代表着保守派里比较开明的那部分人群啊，或者说中间偏左吧。在八六学潮里，江泽民所管理的上海所产生的动荡是全中国主要城市里最小的，对学生的伤害呢也最小。这不但体现了江泽民的能力，也说明了江泽民的这套逻辑是行得通的。通过八六学潮，江泽民呢其实已经进入了邓小平的视线，只是此时的邓小平呢还不想放弃政治改革，还希望能在中国的民主化道路上努努力。学潮结束后，上海市市委书记芮兴文呢就基本彻底失去了对上海的掌控。素有中国第一区的黄浦区区长樊明章之前呢在江芮两人之间摇摆，87年4月江泽民呢就直接把他打发到了普陀区当政协主席，提拔了年仅41岁的心腹爱将陈良宇成为黄浦区区长。11月芮兴文被调往中央书记处，失去了实权，由江泽民接任上海市市委书记，真正意义上的成为了一方诸侯。那下一期呢咱们就要讲讲江泽民是如何处理六四，登上大位，又是如何和邓小平产生冲突，差点被废的。